喂喂喂，能听得见吗？
好，
我想今天的分享信息，当牧师告诉我说，诗班献唱会是用我愿，想让我能够配合诗班一起来有个分享。但是我在听那首诗歌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到底谁是亲近神的那个人？到底谁今天的歌声，他的生命是值得我们到今天还在歌颂的？我在翻开圣经的时候，我脑海里第一个出现的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信心的生活，以至于我们今天我们常常会提起他的生命来。所以我想透过他的生命的经历的最高峰，来提醒我们今天有我们该怎么去生活。所以我们一同闭上我们眼睛，为着以下时间我们献上一个祷告。慈爱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主，我们是一群不配的人，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求你能够亲自将你的圣言展开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所听所讲的同蒙一位圣灵的带领。主，我们将以下的时间全交托，如此祷告奉圣名，阿们。好，我取这个经文是在创世纪22:1-19，所以从这里我们一起来看。我想问一个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上帝说要杀你的儿子，你会怎么想？哇、肯定会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想法，可能在想说，什么？上帝要杀我儿子？诶，上帝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肯定会有很多的想法。但是亚伯拉罕他同样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对他来说是他人生当中的一大考题。但是我们也看见了，从在人看来有很多的不合理的点，但是我想帮助我们今天从上帝的层面，我们去寻找些合理的地方，来提醒我们今天该过如何信心的生活。首先第一点的经文，我想我们一起来看1-2。1-2的第二节里面有这样讲到一个很不合理的点，神他对亚伯拉罕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当我们去听这个词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这每一个字都在缩小一个范围，以至于确定是那一个人。然后神怎么说？往我所指示的地方去，你要把它献为燔祭。也就是说，燔祭又是什么呢？燔祭是全然的献上，是毫无保留。也就是说，当亚伯拉罕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一定会有很震惊。你想象一下，如果说啊，要把你的孩子献为燔祭的话，上帝只是说你的儿子，我想亚伯拉罕肯定会在想，他作为一族之长，族群里面的所有的孩子应该都算他的孩子。但是他又说，神又缩小一个范围是什么呢？独生的儿子。独生的儿子在亚伯拉罕有几个呢？我觉得应该是有两个。有一个可惜怎么了？被赶走了。那也就是说只剩下哪个呢？是你所爱的以撒。也就是说，当神讲到这个点的时候，其实亚伯拉罕内心，我想他应该是紧绷的，他肯定也在想说这是为什么。所以最大的不合理点是在哪里呢？这位神他竟然会像外邦的那些异教一样，要求他的子民做什么呢？献儿子为祭物，这样的一个事件。所以当我们发现说，诶，这里是个很不合理的点，但是什么又是合理的呢？我们会发现在第一节经文开始给我们解释，是神，首先是神，他是主动发出的动作者，他对亚伯拉罕的要做呢什么呢？就是试验。 什么是试验呢？简单说就是神想看看亚伯拉罕他是怎样的人。但我们又如何理解全知的神，他本知道一切，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呢？当我去思想的时候，我觉得应该重点不是在发出动作的人，而是接受这个试炼的人。阐述一词，它使得我们对这件事情，以扫会不会面临生命危险的那个张力所取消掉。因为我们知道，既然是试验，那也就是说最后的结果，以扫肯定是安全的。但是仅此是从神的层面来看。然后接下来，那对于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他肯定不知道上帝是要试验他，因为上帝也没跟他说啊，我要试试你。他直接上来就是说，你要把你的儿子献给我。所以当我们去这样仅此来看，说合理的点只是神的试验，但是我们还是不清楚的。我们所还要再关注在哪里呢？这些事情以后，当我们去看经文的时候，我们不能只是说哎，看到很多不合理的时候，我们忘记作者他其实交代了很多重要的信息。我发现很重要的信息在哪里，就在第一章22章第一节的这五个字，这些事以后。这些事以后的信息量可以说是很大的。我们可以翻到21章，如果你仔细看21章发生了怎样的事情呢？1到8节是以撒的出生。为什么以撒的出生对于亚伯拉罕来说是如此重要呢？因为在创世纪15章4节，耶和华曾应许亚伯拉罕本身所生的才为他的后嗣，并且如天上的星那样多。那时还是叫亚伯兰的时候，他信了，耶和华以此为义。但是在等待的过程当中，亚伯兰和以撒撒拉用自己的方式生了以斯玛利。然后但是在耶和华三人行要去灭索多玛之前的时候，他再次对亚伯拉罕声明他的那个约。也就是说，这一个经历到最后，亚伯拉罕虽然年过百岁的时候得到了一个儿子，这个经历对于亚伯拉罕说是难忘的。他可以看见神原来有这样的奇妙的作为，然后他的喜悦能够达到怎样的程度呢？是大摆宴席来表达的。21章他同样还继续讲到一个怎样的事情呢？以实玛利的被逐。关于以实玛利，撒拉要求亚伯拉罕将他之前跟侍女所生的以斯玛利赶走。虽然亚伯拉罕也很忧愁，但是耶和华却鼓励他要听他妻子撒拉的话，将他赶走，将这个儿子赶走，应许这个儿子也会成为一个大国。亚伯拉罕信神会成全他的应许，因此将他赶去旷野。所以这一个事情对亚伯拉罕来说其实也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因为他好不容易好像得到了一个孩子，然后又得到神所应许的，为什么这里他要面临一个儿子的分别？然后在此之后，21章最后讲到亚伯拉罕跟亚比米勒的一个立约。从外邦的角度看见来反衬说，原来有这样的一位人去信靠神，使外邦也看见神的一个同在。所以从最后21章33节，亚伯拉罕认识神，这是一位赐恩典与生命的神。也就是说，在这个基础之上，神要试炼亚伯拉罕。所以当我们回到22章1节，他说这些事情以后，也就是说亚伯拉罕他经历了这些他的人生的关卡，神在他这个基础上要面对，要试炼他。所以当今天我坐着地铁过来的时候，我快到四美的那一站，我看着窗外发现那地铁站好像有些段落还在修， 他一直在那打那些地基，也就是说地基不打好，不可能政府会把地铁放在那个上面去适应。所以就好比什么呢，今天父母是看着孩子长大的，知道孩子的生命程度是成长到哪里，学校也知道学生是到几年级了，然后给相应的功课与教学指标，他肯定不会拿大学的高数去给那些小学生还只是加减乘除的时候去做。学校他肯定不是为了压坏学生体现他学校有多厉害，而是想用适当的方式去培养更好的人才。所以当家长们认识到学校教育的任务是这样的时候，家长就会很信任的将孩子给交托给学校。同样的，神他更懂得如何去教育一个人，神他更知道该如何去塑造一个人。所以当神要去试炼亚伯拉罕的时候，也是对我们一个提醒，神他今天会在我们生命的程度，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当中，他去塑造我们。但如何我们去生命去成长，我想我们需要更多的去读经与祷告，在圣经当中去认识神，在祷告当中去寻求神，在生活当中去经历他，去晓得神的属性和神的作为，以此我们才会面对神所给我们的环境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该如何的去应对。所以当我们再看下面的时候，就是一个关于人的回应。当神去要去有这样的一个试炼，我们肯定会在想说亚伯拉罕他会是怎么样去一个回应呢？首先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既是一个信心的伟人，我们在想信心的表现到底会是在哪些地方呢？肯定在他的生活当中，在他用他的顺服的方式。我们会发现亚伯拉罕他从领受神的这个命令之后，他第二天是怎样的？清早起来，然后是背驴，带着两个仆人和儿子，然后是把柴给劈好，然后就起身了。然后当他去那个地方的时候，时隔多久呢？三天。我想在这三天当中，我不晓得亚伯拉罕会有怎样的想法，他肯定有足够的时间供他去思考。他远远的看见，他很清楚神给他的指示的地方到底在哪里。然后在第五节的时候，亚伯拉罕安顿了仆人，原地待命。第五节他这样讲到说，我和童子过去拜一拜，然后就回到。当我去看原文的时候，这个回字他其实是用复数，也就是说亚伯拉罕他相信什么呢？他相信他跟童子两个人是会一起回来的。他如此的相信，他也将柴放在他的儿子的身上，自己拿刀与火，然后二人去同行。你会发现这一节当中是以于是二人去同行，速度应该说来说是很快很紧凑，他没有很多其他的多余的描写。当我去看的时候，我发现第七节跟第八节其实如果没有的话，同样可以从第六节一直连到第九节。但是为什么作者他有把第七跟第八节所描述出来呢？第七第八节所描述的是一场对话，是以扫他对他父亲亚伯拉罕他发出一个疑问，就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以扫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方剂的羊羔在哪里呢？我想以扫他 很清楚，他问了一个很关键性的一个问题。他知道他的父亲要献方济，他也，我想他应该是过去跟着他的父亲是有参与这样的仪式，他就问了一个问题说，羊羔在哪里呢？如果此时你是亚伯拉罕，你怎么去回应他呢？我可能想不出什么好的方法，我可能会说，我啊，那羊羔就是你。我想如果当我讲完这句话的时候，我想故事应该可能就变了。但是你会发现亚伯拉罕他的回应是充满了一个信心的一个表现。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儿，他是有种语重心长的去对他的儿子所说。他人生到如此的光景的时候，他最重要的是谁呢？是他的这个儿子。他毕生所有的财产他要给谁呢？是要给他这个孩子。他说我儿啊，他说神必自己预备方济的羊羔。当亚伯拉罕讲这句话的时候，预备的那个东西在哪里呢？我想亚伯拉罕其实也很清楚神要的是什么，指名道姓的说要他这个孩子。然后于是二人同行，你会发现他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画面。在信心的旅程当中，一个父亲跟一个孩子他去同走这样一个生命的道路，虽然好像有许多的不解，但是他们却一路的去同行。最后后面发生了什么呢？他们就到了那个地方，亚伯拉罕就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其实我想这个速度跟这个剧情会不会进展的太顺利了？因为你此刻去想的时候，童子来说应该是十多岁的一个孩子，十多岁一个孩子，他也很清楚明白他的父亲把他放在坛上是意味着什么。如果他想要挣脱的话，应该是很简单的。同样的，从这一个很顺的表现来看，看出了什么呢？我看见了他的儿子很顺，就好比他的父亲很顺从神一样的感觉。然后亚伯拉罕就做下面的一个动作，就是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当我们去这样去面对这个画面的时候，诶，好像没有其他的内心的描写，只是说做完了第一步，然后做第二步，然后第三步，然后第四步，就一直到最后就是直接开始要动手了。里面没有两人的其他的反抗的表现，也没有他们疑问的一些的话语，但是我们看见的是一个父亲跟儿子都很顺从的一个表现。然后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去呼叫亚伯拉罕两次他的名字，然后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然后天使继续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当我去看说留下不给我的时候，也就是说神他其实已经收到了祭物。那个祭物到底是什么呢？我想已经不再是那个羊，也不再是以撒，而是亚伯拉罕的那颗信心。因为从他刚才的整个举动表现来看，他几乎好像似乎没有一点的怀疑，他就很干脆很利落。我想可能到我身上，如果我去做事情，我可能就会很拖泥带水，我就还在想能不能再拖一会儿。所以因此我们看见 今天神他到底看重的是什么呢？那个好像似乎是超越仪式的。我们今天的信仰生活是带着信心的，那信心又是像什么呢？在过去我服侍学生的团契的时候，学生他其实也来自各个地区省份跟教会，背景也不同。因为在学生团契资源比较紧缺，所以我们常会请一个讲员，然后使两个团契共用一个讲员，一个团契就会在早上聚会，另一个团契可能因为时间原因就要调到下午。当学生进入团契的时候，他们很快发现团契的聚会时间不是周日早上，而是周日下午，他们就觉得说，诶，跟自己的家乡教会聚会的时间不同，然后就会选择不来聚会，但是他又不去找其他地方聚会。他们更看重仪式去超越他们那个愿意顺从团契的安排时间，与弟兄姊妹一同去崇拜神的心。所以今天其实我们的眼光也很敏锐，我们就可能会像以扫一样，从小我们去或者过去跟着我们的领袖长辈，我们晓得整个的仪式，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方式该是怎样子的，我们也晓得一件事情的正常的顺序应该是怎样子的，我们也会觉得说神本应该这么做才是最顺跟最合理。但是常常我们在我们生命的一个阶段或是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事情都不是按常理出牌的，但是的确神又是要我们这么去做，那眼前好像又缺了很多东西的时候，我想提醒我们大家，我们要用我们信心的眼光去看超越我们眼前的事物，我们去依靠他，去顺从他，相信神他必定会预备他的祝福。所以神的祝福就在15节到19节当中，你会发现神他再次对亚伯拉罕声明这个约的祝福。那过去约在哪里出现呢？在创世纪的12章2到3节有这样讲到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同样的，在创世纪15章4到5节，在17章，神他不断的去声明他的约，你会发现祝福的内容有去增加吗？好像没有，好像也还是差不多。你会发现神的恩典和慈爱是一直没有变的，正如经文这里所讲到说，耶和华他是指着自己起誓的。我们发现神的属性是那个永恒不变的，但是什么变了呢？我想是亚伯拉罕的生命他变了。在12章的时候，神他讲了这个约跟祝福的事件，亚伯拉罕他所做的举动是什么呢？在埃及为了自己的生命，让妻子说他是亚伯拉罕的妹子，他就把自己的妻子给有种出卖的感觉。在15章，神他也同样向亚伯拉罕声明他的恩典跟慈爱的时候，想告诉他一定会得到孩子，但是亚伯拉罕他和他妻子用自己的方式去生了以实玛利。同样的，在17章当中，神他告诉亚伯拉罕说，明年这个时候你必会得一个儿子。这里就没有再描述亚伯拉罕说他信这个事情，只是用另一个方式来表达，是什么呢？是他的妻子在心里的喜笑。然后亚伯拉罕他心里喜笑，他也有个想法，就是100岁的人怎么还能再得孩子呢？然后他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的面前。但是在22章的时候，继续神去声明这一个他过去的约不变。我想此时亚伯拉罕的生命 他是可以去承受这一个祝福了。所以我想在人生的不同阶段，虽然我们好像都不一样，但是神他不断显明他永恒不变的慈爱。这让我想起我的过去，中学时期我晓得神爱我，我也要做好光和盐，但是我常常因为贪玩，我会去一些娱乐场所，可能去黑网吧。高中的时候我经历到电梯死亡的边缘的时候，我知道神他是爱我的，但我还是很不珍惜我的时间，因为迷恋上玄幻的一些小说，我熬夜的去看，以至于第二天我没有精神去学习或是去聚会。到大学的时候，我看见神他带领我与一个团契能够成为很多弟兄姊妹祝福的时候，当我生命还是有许多的惧怕。我生怕什么呢？我怕学校会带我去喝茶，我最怕喝茶了。然后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喝过茶，是吧？茶不好喝，所以我不敢有太多在校园里面传递一些信仰的信息。但是我清楚知道神对我的使命是，今天我活着，我要去传扬他的生命。但是在过去这些阶段当中，虽然我有很多的不够，但是我去信靠神，去顺服神的时候，我经历到神美好的祝福，并身边的人一同受到祝福。直到今天，我生命经历了如此之多。我回想神在我还如此败坏的时候，软弱的时候还爱我。我不敢说我现在有多好，有多爱主，未来会有多信靠神，但是我选择走上这条路，来到这里学习装备，跟着教会的长辈们学习如何去服侍的时候，我相信这是我用我的生命，用我一个信心的表现，去顺从神在我人生当中的带领。所以我想今天神对每个他的孩子有不同的期望，我们的生命的程度可能也不一样，但是今天他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是一样的。他不断声明他的爱，在圣经当中，在历史历代见证人的身上，更是在你我生命当中，神给我们最大的祝福是将耶稣基督赐下给我们，为我们舍命流血，使我们这一群不配的人，我们今天竟然可以蒙了极大的恩惠。虽然我们今天我们生命承载度还是这样的幼小，但是我说，主啊，我愿意更加去信靠你，用我顺从的生命去经历你，在我生命的每个阶段去寻求你，去仰望你。这是我的祷告，这也是我的心愿。我想透过亚伯拉罕的一个生命最高潮，我想神他知道我们今天每个人的处境，他会按照我们所能够领受的程度所给我们环境。试验不是要将一个人所压坏，试验乃是要塑造一个人生命更加的向主，成为这个世界的光和盐。当我们去听命的时候，我们需要去相信。相信的表现在哪里呢？就是在顺从。有很多的不理解，我想很多的不理解我们该如何去面对呢？当我们去更加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认识神的属性，他是永恒不变，他是纯全善良可信靠的神的时候，就算他提出好像我们眼前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一些要求，但我们仍然去相信他，因为他执掌完全。所以也透过亚伯拉罕的领受神的祝福，今天这个祝福不单是祝福到亚伯拉罕，更是影响到他的后代。同样的，当我们去用生命的表现去回应神的呼召跟感动，神祝福我们，祝福我们的后代。当我们的后代同样像以扫一样，看见他的父亲如何去 顺从神去这样摆上的时候，他也晓得该如何去敬畏这位神。敬畏这个神的时候，神继续赐福于他，以此你会发现这个祝福跟恩典会一直去延续下去。所以愿神赐福于大家，让我们以信心的生活去面对我们每个处境跟环境。